既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按着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认待他，正如经上所指，指着他的话。”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的心要赞美主。主啊，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又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年的春天，万物复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我们的生命也在主里面被主来复苏。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听啊你的话语。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施恩给我们，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上次我们讲到说，每个人呢，我们必须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才能跟耶稣走到底啊。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神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跟耶稣走到底的啊。我们上次讲题目，弟兄啊，怎么样记得吗？讲的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一生走的是什么呀？十字架的路啊！耶稣现在呢，他正走在从他的家乡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对吧？要开始他一生最后的旅程，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他怎么样要复活。”说白了，耶稣一生都走一条十字架的路，最后还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你说门徒，你想当时他们理解不理解啊？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是不是啊？在他们的心中啊，神的儿子弥赛亚那是个君王啊，是有大能的君王，是有荣耀的，跟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十字架是羞辱的，是不是啊？而且一个伟大的君王，他怎么会被弃绝呢？是吧？在门徒在彼得看起来，耶稣能够治病，能够赶鬼，能够平静风浪，能够征服大自然，是不是啊？那么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怎么能够去受苦？是不是啊？甚至被杀掉？所以这些个完全耶稣所说的给这个门徒想象中的弥赛亚怎么样？完全的怎么样？不相符，完全的不相符啊！就跟我们是，我们每个人很多人想的时候，我们都说啊，我们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怎么样啊？事情家里什么事都变好了，是不是啊？我的身体也变好了，疾病也得到医治了，事事都顺利，哇！我们真的信了主，真都蒙福了。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啊？不是这样。我们尤其是看到在中国大陆那些真正的跟随主的人，真正的跟随主人，他们一生走的怎么样，都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同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是不是？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跟随主呢？啊，遇见了很多的难处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那些个稀里糊涂跟随主的人，什么事都没有，是不是？可是当我 专心的来跟随神的时候，处处怎么样啊，经历了很多的难处，就跟我们许这像刚才徐弟兄说的啊，他的侄媳妇在国内啊，真正的啊是一个非常热心在教会里服侍的服侍的啊姊妹，突然呢啊就遇到了一些难处，遇到一些难处。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但是我们要总是反方向考虑。就像耶稣这一个伟大的神，他却要走什么呀？走一个受苦的道路，懂了吧？我们一个人，如果你在这个世上跟随主，你走一种啊，走一个艰难的路，走一个受苦的路，其实你是走在神的路上，因为耶稣走的是什么呀？是一条十字架的路，我们走的呢，也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当然，我们说的，当然最初的门徒他们是完全不理解的，他们不知道说耶稣他在圣经中他要受苦难，被人钉死，完全是在旧约的圣经里已经预言了的。其实我们每个人是这样，当你忠心来跟随主的时候，你会遇见的苦难，那也都是神怎么样命定的，也是神命定的。但是门徒当然不理解了，是不是啊？哎，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彼得怎么样？他拦阻耶稣，不让他是上十字架，是不是啊？哎，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十字架，对我们的肉体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让耶稣通过他的受苦来完成神的旨意。受苦啊，并不是一个坏事，懂了吧？受苦，我们人是吧？我们人经过受苦之后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会完全的被改变。所以耶稣一次又一次地告诉门徒，他的走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现在上这个耶路撒冷去就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说我们知道彼得当然啊不能理解，所以他劝阻耶稣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耶稣就给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真正的跟随耶稣吗？你就需要舍掉自己，把自己怎么样完全的放下，完全的放下，然后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来需要来跟随他。你知道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以后，他真正的重生之后，他的生命啊就会在以前再也不一样了。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重生，他想的还都是这个世间的事，是吧？我怎么想着主了以后我得福，我一切的顺利，我成功，是不是啊？我家庭幸福，这都是想的，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可是当一个人真正的重生以后，他的生命怎么样就会以前再也不一样了。他不满足于过一个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就是围绕着我啊，就是啊，我的吃我的住我的穿，不是这样，而是过一个舍己奉献牺牲的生活，牺牲生活。你知道耶稣他的一生都是在服侍人，其实侍奉的重心就在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一切的什么呀啊，一切的梦想，放下自己一切的愿望啊，放下自己的个人的利益，怎么样来为神而活，来为神而活。有的时候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别人他不理解，是不是啊？不理解，我们会受到这个世界上的羞辱啊，会着羞辱。但是我们要真正的跟随主，我们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你知道吗？基督徒走的路远远不是人想象的这个容易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磨难，常常呢要经历很多的痛苦啊。很多人可能信主啊，说我信主以后啊，要是走一条艰难的路，可能是走错了，好像不蒙神的旨意，不蒙神的祝福。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遇到了苦难，他在信主的道路上经历艰难坎坷，说明他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其实古今中外所有跟随主的圣徒，他们走的都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例外。我们讲啊，一个啊啊，就是宋尚杰。我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东南亚，都知道啊，宋尚杰，你知道吧？宋尚杰他是啊，在1927年的时候，他在美国得到了化学博士。你知道吗？那个时候 在1927年的时候，那是很少人，在100年前呀，将近100年前，那时候能拿到化学博士，是不是啊？哎，可是他放下了在美国的生活，放下了在美国的生活。那个时候，北京的协和医院拿1000大洋来招募他呀，那时候1000大洋，懂了吗？他都不去，他回家怎么样？他做一个穷的传道人，做一个穷的传道人，你知道吗？他开始的时候传道，因为他非常的辛苦。你想，在100年前，那时候中国非常落后，懂了吧？他自己呢，因为非常的辛劳，后来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严重的心脏病，啊，随时都可以致命。而且呢，他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打工也闹下了痔疮，是吧？他一讲道的时候，不像我讲道在这文质彬彬的，他在讲道的时候在台上蹦啊，你懂了吧？哎，他非常的。啊，讲道非常的热情，懂了吧？你知道，可是他一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就会大量的流血，对，大量流血，你知道吧？你知道他为很多人祷告，那个时候在他的聚会，在国内的聚会，是吧？他成千上万的人得到痊愈，你知道吧？现在还有人说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能够信主，都是因为他去参加过宋博士的这个聚会，看见那些好多在聚会中好多的人扔掉了拐杖。懂了吧？他让好多的人得了痊愈，可是他呢？他经过6次的手术，神也没有医治他，你知道吧？但是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因为神就是让他的能力在一个人的软弱上怎么样显得完全，所以他谦卑的依靠神，他把自己完全的置于度外，这个就叫真正的舍己啊。你说不仅说世人不能理解，就连他爸爸做牧师都没办法理解，懂了吧？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内地的交通非常落后，懂了吧？旅途你知道吧，那个时候而且又正逢着抗日战争的时候，知道吧？常常的有经过飞，他要从一个地方，他在中国各地方都要传福音，常常从一个地方要走到另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坐那个木板车呀，不是汽车，懂了吧？而且中国的路都怎么样，你知道吧？他坐在人力车上，人家他的底下呢还就是流着血，你懂了吧？他自己常常跟神说，他说神啊，他说为什么我走的路越来越艰难呢？你懂了吧？本来如果在美国的话，他可以享受一个非常的安逸，是吧？非常一个富足的生活，是吧？和一个平静的生活。可是回来到国内来传福音，是吧？去面对这么的艰难。他说神啊，为什么我的路越来越艰难呢？你知道神给他怎么说啊？神给他说，是吧？你走在这条路上都是神给你的恩典，你不仅不应当抱怨，还得要干什么？还有什么呀？还要感恩，你知道吗？哎，还要感恩。你想想，如果我们是吧？如果我们放下了我们个人的荣耀、富足、享受，为了传福音，是吧？难道主就不应当放宽一点要求吗？是不是啊？不能更多的给他一些特殊的待遇吗？让他的日子啊过得容易一点，好更多的给人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塑造的工作，塑造神不是要的是我们的工作，神塑造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品格，我们每个人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为了传福音呢，他付出另一个代价，就是他每年呢外出11个月，1年12个月，他在外边的家里就11个月。为了传福音，他根本照顾不了的家庭，照顾不了的家庭，他跟妻子孩子相聚的时间很短，你知道吧？他的孩子，你想家里就是一个太太，是不是啊？那孩子常常生病，他的太太常常抱着孩子哭泣啊，没办法，是吧？你想那种心灵的痛苦是何等的挣扎，最后的时候，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怎么样，也死掉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拦阻他跟随主的脚步，他知道这是神对他的训练，训练他对神的信靠 和顺服。你说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经历过痛苦，他不会对那些真正经历痛苦的人表达真正的同情。哎，一个人真正的就像耶稣，耶稣他不是说在天上说啊，我把一下子把你们都拯救了好了，不是，耶稣要拯救我们，他也必须进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中，这个死亡的世界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需要来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耶稣说得着生命的将有十场生命。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富足很成功很发达，不论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钱财，多少的房子，多少股票，最后怎么样，他死掉了，他最后他有什么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得着生命的将有十场生命。一个人在世人的眼中，你可能看到是非常成功的，他有很多的钱财，他有很深的名声，他有很多的地位，可能他死了以后怎么样，他什么都失掉了，所以他的一生在神面前仍然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耶稣，为了福音的缘故，丧掉了他的生命，丧掉了生命，他怎么样，他在主的那里得着了生命。虽然他舍去了地上的一切的财富，一切的名誉，一切的地位，一切的舒适的生活，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得着那个真正的生命。你知道吧，宋山杰的说他是那个启示录，他只说他是启示录最后第一万十四万四千人中的一个。你知道当他死的时候，当他死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妻子进他的屋子里看着，他那里头泛着白光，你懂了吧？是耶稣真正的来接他。在人看他只活了44岁的年龄啊，非常的，他福禄寿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得着那个真正的生命。耶稣，因为耶稣走的也是这条路，一条寿路，受苦受死的十字架的路。但是我们知道，你知道吧，在人看是羞辱是痛苦，但是这个羞辱不是结局，你知道了吗？你在这世界上跟随主，你经历痛苦不是终结，不是说你死了就死了，痛苦就完了，知道吧？在十字架的背后，在死亡的背后有什么？有复活，有复活的荣耀，你知道吧？虽然跟随主，我们跟随主侍奉神会带领我们进入到痛苦，进入到死亡里去，但是我们知道在死亡的一面，在死亡的另一面是复活的荣耀，是复活的荣耀。所以耶稣呢，在这耶稣在前一上次我们讲的是十字架的道路要受苦，这次我们今天讲的是你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得到什么呀？永远的赏赐和永远的荣耀。好，我们今天看耶稣登山变相，登山变相，啊，这个故事呢，耶稣登山变相在马太福音还有这个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我们今天看这个马可福音的啊这个经文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危之前，必看见神的国，必看见神的国。”你说耶稣给他们说，你得着生命了，你将失丧生命，但是你为了主的缘故，你失丧生命的，你要得着生命。说耶稣说，一个人他即使赚得了全世界，如果他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用处呢？一个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他说，耶稣就在给这个门徒说，在你们中间，你知道吧，有人在没有进入到死亡之前，一定看见神的国，已经看到神的国，你知道吧？啊，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你知道吧？在马太福音，耶稣说讲的什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危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说的什么呀？就是耶稣要怎么样？啊，在门徒还没有进死亡之前，他们会看见神国的荣耀，就是耶稣在登山变相当中，耶稣怎么样？进入到他那个永远的国里。所以说呢，第二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我们知道彼得、雅各和约翰啊，他们是耶稣和耶稣最接近的三个门徒，是不是啊？他们也是耶稣最先呼召的门徒，是吧？他们三个人的名字呢啊，常常都是在这十二使徒当中的名单中呢，总是排列在最前。你说，有的时候我们想，为什么耶稣单单的选择彼得、雅各和约翰来看见他的荣耀呢？他没有让那十二个门徒都来看，是不是啊？哎，我想想，神那些为他的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莫大的恩典，你懂了吧？很多人说，哎呀，我想看看耶稣。你要想看耶稣，你需要怎么样？需要真正的爱神，真正的爱神。我们知道，你的这三个，雅各是第一个为主寻道的，是不是啊？彼得是为了耶稣道钉十字架而死的。其实约翰呢，约翰一会儿我们讲，约翰经历了，虽然他活到最晚，活到他将近100岁才死掉，但是他为耶稣也忍受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苦难。啊，然后呢，耶稣就带着这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够漂得那样白，你懂了吧？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山上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他的形象，改变了形象，门他的相貌改变了，懂了吧？相貌改变了。你说我们看见的耶稣是我们去在电影上是吧？我们在小说里看的，哦，在画像中看的耶稣这样，在真正的天堂的耶稣是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的呀。你知道到最后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吧，当耶稣向约翰显现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啊？那约翰一见他就跪在地上了，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比说天上的哈，天上跟地上完全不一样。很多人都想，我想看看天使。你所想看的天使都想，哇，都是非常长得非常漂亮，长着带着翅膀的时候，但是真正的天使啊，天上的那些个本物的人像，他是带着人的形象让向人显现的。如果他不带着人的形象，他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知道门徒在这里看见的是耶稣在天堂的荣耀中的形象。耶稣本来穿的是跟平常的就是这件衣服，只有一张就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可是当真正的进入他荣耀的时候，他的衣服怎么样都闪着无比的荣耀，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的。你想这个白是什么白呢？白就是一个白色，是不是啊？而且在这时候突然由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啊！你说摩西还有以利亚这两个人啊，摩西是他们都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人物，是吧？摩西呢代表的什么？摩西代表啥？代表的律法，是不是？以利亚代表的什么？旧约的先知。其实我们知道，旧约的先知和律法都是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是吧？为耶稣做见证，你知道吧？他们这两个人在旧约的时候啊，都曾在西乃山上与神相会。要读圣经就知道这两人。而且摩西呢，是这个在耶稣之前1500年以前的人物，是吧？生活在耶稣之前1500年前，啊，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用杖击打磐石，神没有让他进这个什么，进这个迦南地，没有进现在的以色列地，你懂吗？可是他死了以后怎么样？他进来了，是不是？你懂了吧？哎，我们的以利亚呢？以利亚是距离耶稣以前800年前的人物，你懂了吧？你可以说摩西跟以利亚他们都是相距着七八百年，你懂吗？他们在活着的时候都没有见过，但是他们现在同时的出现，为耶稣怎么样做见证？你说他们到，他说他们跟耶稣说话，说什么话呢？说什么话呢？你说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了，说摩西与以利亚 给耶稣谈论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说的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被钉十字架要死的事情。所以说你知道吧，耶稣现在耶稣来到这个山上，主啊，听着这个以利亚给摩西给他谈论他将要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啊，耶稣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他不能就说就这么一次日子升天了，他也必须经历什么呀？经历死亡。所以他现在知道他向耶路撒冷去，他现在所走的路，这条十字架的路，是这条经过死亡经过苦难的路，是怎么样？是一条正确的路。一个人你想见到神，你必须经过什么？死亡。十字架就是把我们带入到死亡当中。当然你知道这是摩西，你想想，你想有没有想过彼得雅和约翰他们怎么能够认得这个是摩西那个是以利亚呀？你想过吗？他们见过摩西以利亚没有？没有。你知道吗？将来的时候你到了天堂的时候，每一个人你都能认识，你今天在地上你谁都不知道，但是将来一进入天堂你马上能够认出哪个是丹尼里，哪个是一诺，哪个是诺亚，每一个人你都完全的认识，你知道吗？当然彼得他们不知道，这是彼得非常高兴。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非常有属血气的人，彼得那个在非常高兴，看见哇，看见摩西，看见摩西以利亚了，就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怎么样？把摩西、把以利亚跟耶稣怎么样等同起来了？是不是等同起来了？你知道，这时候彼得在山上那个感觉太好了，因为这时候他进入那个天堂的荣耀里去了。我想那个彼得他是多么愿意把这一个荣耀的时刻留下来，他好一直的活在这个荣耀里，是不是？但是神赐给我们那个荣耀的时刻，不是让我们永远的逗留在那个荣耀的光辉里，而是鼓励我们，而是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以后面对苦难的时候，好能够让我们不灰心，我们继续的怎么样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你知道吧，彼得呢他是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是不是？似乎呢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因为他们这时候是在山上，山上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个声音是谁的声音呢？是天父的声音，是不是？是天父的声音。云彩常常在圣经中代表神神秘的同在。你知道在摩西上山的时候怎么样？有云彩，是吧？云彩把整个的山都遮盖了。当这个以色列人在旧约里建立了会幕，建立了圣殿的时候，同样神的云彩怎么样遮盖了会幕，遮盖了圣殿。同样呢，这个现在这个荣耀的同在，这个荣耀的云彩再一次遮盖了这个变相山，代表神的同在。而且里头出来父神的声音说什么呀？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是不是？这么牛。这个首先神在这里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听他，意思是说你不要听摩西，你知道吧？也不要听以利亚，因为在神的将来那个荣耀的天国的荣耀国度里，谁是中心呢？耶稣是中心，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一个人能够跟耶稣相比。我们今天看到是彼得他们看见了耶稣的荣耀。我也常常想，我也多么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能够在世的时候能够看见一次神在天国的荣耀，真是让天国的，我常说如果神那个天国的门缝门打开一个缝，让你从那个门缝里能够看见一次天国的荣耀，如果你要真正的看见荣耀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完全的撇下来，把它看为粪土，来为要得着基督能够进入那个国度来努力。 你知道吗？在天堂里，耶稣是没有办法，任何人都不能相比的。一个人在地上再伟大，他也不能跟神并列，是不是啊？啊，所以当云彩再上升去的时候，是云彩上升去的时候，这时候他们怎么样？突然之间，谁也看不见了，不见一人，只见谁啊？只见耶稣。今天在我们这些真正跟随主的人的心中，也应当什么？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是唯一的，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如果你在心，在你的心里，任何的人，在你的心中的地位，占据的地位，他不是耶稣的话，那个都是偶像，都是偶像。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服侍也是这样，我们把所有的人怎么样，都超越过一切的人的能力，超越过人的局限，来单单的仰望耶稣。如果你每天真正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一生的道路都是蒙福的。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登山变现中，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持续了多长时间，是吧？不会是很长时间，短暂的显示出耶稣在天国的荣耀。你知道这个登山变现的意象啊，不单单是为了耶稣，更重要的是为的是这些门徒。因为门徒的心中，因为耶稣本来知道到耶路撒冷去要受死，可是他还是坚持要去耶路撒冷去受辱，像囚犯那样被鞭打、被杀害。门徒的心里感到极其的忧伤、痛苦、困扰，是不是啊？但是他们也不能拦阻耶稣的脚步。但是在他们去之前，他们看在这个登山变相当中，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是吧？看见神的荣耀，他们从这个耶稣改变的相貌中，从神说话的声音中，确定耶稣就是那个真正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这就可以坚固这些门徒的信心，是吧？虽然他们现在还并不明白所有的他们看到的意义，你知道吗？一个人要看到了异象之后啊，他需要很长时间来体会他所看到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见过异象吗？你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当你神给你显了一下，你常常要花很多的时间去重新的进入里面，去看看神到底跟你们说什么。其实你知道吗？彼得、雅各、约翰只是看到了短暂的看见荣耀，他们并不明白。他们真的明白了后来的话，彼得就不会否认耶稣了，是不是？门徒也不会逃掉了。下山的时候，耶稣就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你懂了吧？哎，耶稣不叫他们把他们所看见的告诉人。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个门徒啊，他们没有明白所看见的，是吧？耶稣也不可能给他们讲解清楚，懂了吧？你知道吧，在灵里的东西啊，在灵里的事情啊，不是用言语能够完全解释清楚的，懂吧？只有那个真正看见的人，他明白，懂了吧？他明白。我们知道，只等到他们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才能完全的明白，他们才能明白。他们这些个门徒，他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来了解耶稣受难复活他真正的意思，懂了吧？啊，你知道吧？无论是登山变相和耶稣的神迹，都不能像耶稣复活那样显示耶稣至高无上的全能，因为唯有从死里复活才能显示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有战胜死亡的能力，是吧？只有那个时候他们才能给耶稣做见证，让人们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你说门徒呢，就把这个话呢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连从死里复活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呢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固然必须先来呢？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记着 人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所说的话。你知道吧，门徒说，哎呀，他们知道，犹太人的文士啊都说呀，在耶稣再来之前，在弥撒再来之前，首先以利亚要来。为什么？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心中，以利亚有个非常高的地位。为什么？他是以色列的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经过死亡进入到神荣耀的一个人。他们确信说，在弥赛亚再来之前，以利亚首先会来。所以呢，在马拉基书也有这样的预言，马拉基书的4:5-6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你知道吧，在犹太人的想象中，以利亚是一位大有能力的人啊，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带着洁净，带着复仇的火焰也要消除地上一切的罪恶，来使万物复苏，来为耶稣来预备道路。其实犹太人想的呢，还是与从这个能力啊，从这个世俗的观念来想象以利亚，来想象耶稣的。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啊？不是这样，是不是啊？我们知道以利亚，这个他们说的以利亚，其实就是谁啊？就是指的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不是那个旧约中的以利亚，而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大胆的斥责罪恶，唤醒人心，让人们来归向神，来预备人的心接受基督。可是人们，以色列认识不认识啊？没有，以色列不认识的，竟随着自己的意思任意待他。结果怎么样？把施洗约翰怎么样看透了，杀死。其实施洗约翰的死是一个预兆，犹太人怎么样杀死了施洗约翰，同样犹太人要弃绝谁啊？也要弃绝耶稣。约翰，施洗约翰走的是一条受苦与牺牲的道路，耶稣的道路也是像施洗约翰一样，同样走一条受死的道路。他们最后要把耶稣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了吧，每一个真心服侍神的人，最后的道路永远是一条牺牲舍己的道路。但是门徒心里还是不明白，是不是啊？不明白，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讲的。其实我们人常常就是犯一个错误，我们常常不按着神的话去看事情，总是坚持我们一贯的想法，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心里有个先入为主的意见呀，是不是啊？先入为的意见，而不是照着神的话来理解。我们很多人头脑中都是由那些一厢情愿的想法，结果我们的眼睛怎么样？眼睛被蒙住了，看不见神的真理和启示。就像我们很多人想的，都是想的，哎呀，我信了主以后一切都好，所有的人都这么想，没有一个人不这么想的，是不是啊？我们总是坚持，是吧？信主以后事事蒙福，万事顺利，是不是啊？儿子好孙子好，是吧？上好大学，找好的工作，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走的道路乃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受苦的道路。你懂了吧？门徒并不能理解，是吧？因为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不是这么消极的，是不是啊？不是消极的。不过今天他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在天国的荣耀，他们已经清楚地听见从云彩中父神所发出来的声音。你知道吧，这个荣耀的意象深深地印在他们的心里，是吧？所以彼得多年以后，他在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说过，他说在1:16-17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勇。他从父神得荣耀尊贵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你知道吧？这是多少年之后？这是很多年之后，在彼得将要死之前，他才说出来的。有了登山变相这个经历之后，虽然他们的心里还是不明白，是吧？不知，但是不论他们将来是不是面对十字架的痛苦，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怎么样？加深了。他们信仰的根基怎么样？站得住啊！信仰的根基加深了。我们知道耶稣呢需要，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学习，是吧？只等到耶稣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之后，才能让他们真正的确定耶稣是那个弥赛亚，弥赛亚。他们才理解耶稣所走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乃是一条真正的道路，是一条受苦的道路。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能理解神为了爱我们，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懂了吗？看见神的爱 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这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我们人都看到就是一个平凡的加利利人，平凡的拿撒勒人，是不是啊？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的荣耀在肉身之中被掩盖了。可是等到他再来的时候，耶稣将要显明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耶稣将要永远作王，知道吗？如果你今生我们是为了跟随耶稣来受苦的话，怎么样？将来在那个永远的国度里，你给耶稣要给你得到什么丰富的报偿？丰富的报偿。十字架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只有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才只有真正完全信靠神的人才走这条道路，对吧？你知道没有十字架，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的荣耀。其实我们每一个真正跟随的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来，你知道吗？我刚才说，其实你知道，无论在教会的历史上，还是在这个在最初的教会那些使徒，他们都是为了他们看见了耶稣，他们这个荣耀都为主寻道的。我们知道雅各是第一个寻道的人，为主寻道的人。彼得呢也是这样，彼得也是这样，是吧？他本来想逃出罗马的时候，可是耶稣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彼得决定回去，是吧？在罗马皇帝来逼迫他们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倒定十字架。约翰呢？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约翰呀，他们想把他杀死，杀不死啊！约翰呢？约翰，你知道吧？约翰因为深爱耶稣，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已经进入到约翰的生命里面。他们杀不死耶稣，杀不死约翰。结果他们后来最后的时候，他们把他扔到一个谷里面，扔在烧开的油锅里，你懂了吧？烧开的油锅里，等到他们头一天晚上六点钟的时候，把他扔到油锅里炸呀。等到第二天打开那个谷的时候，约翰怎么样？还是活着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杀不死他，杀不掉他。后来他们就把他怎么样？扔到拔摩海岛上。结果约翰那个时候，他的肉体已经可以说什么呀，都到了90多的年纪啊，他的肉体都已经老的了。可是那个新的生命，那个耶稣那个生命在他里面。这时候他整个的眼界开了，看到什么？天堂的异象。所以他根据那个时候耶稣给他的启示，写下了什么？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其实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常常讲说，我跟随主是一条受苦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我们常常说，如果我们给别人讲，你来蒙福，你来得祝福，人人都不相信的，是不是？你要讲受苦，谁会相信呢？我们知道，圣经说，在人是不能的，怎么样？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不是人想象的，这条路不是人所拣选的路，是神规定的路，是神规定的路。所以说，我们 必须我们真正的信主，我们必须放下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让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在给别人传福音之前，我们自己必须明白认识耶稣是谁，是不是啊？我们必须明白基督耶稣的教导，必须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信了耶稣一切的顺利成功健康发达，不是这些。我们要真正的跟随耶稣，需要舍己，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怎么样来跟随主。但是跟随主也不都是痛苦，真的不是痛苦。我们会经历，当我们不断的跟随主的时候，主给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就像保罗一样，即使他在患难当中，即使他在监狱里当中，他写入世界上最喜乐的书信，就是腓立比书。你知道吧，我们今生会跟随耶稣承受一些苦难，但是要比起那个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怎么样就不足介意了。因为痛苦是短暂的，将来的喜乐是永远的，是长远的。主啊，我们今天经历的羞辱是暂时的，神将来给我们的荣耀怎么样是永恒的。所以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他说，我们在人世上所经历的这些，因为跟随主所经历的这些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不是顾念那些看得见的，乃是顾念那些看不见的。因为所有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而那些看不见的呢，都是永远的。我们跟随耶稣的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但是在这个路的尽头怎么样有荣耀的光辉在等着我们。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怎么样都真正的跟随主，进入到那个神永远的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神的儿子，你本来住在荣耀的天堂里，却为了拯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条十字架的受苦受死的道路。主啊，求你今天在登山变相中那个异象也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显明，愿你的荣耀也来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跟随主，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不看环境，不看道路，不听人说什么，我们单单的听主的声音，让我们每个人都注目定睛在耶稣在天国里的荣耀，好让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主一直到底。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